谷爱凌突然间报警，中国首个金牌获得者被无视，习近平四面楚歌，中共政权正在多线衰败，川普宣布重振联合国，承诺注资加强全球角色，苏57战机远离乌克兰战场，俄罗斯伊朗军演同步升温，被中共拖落水，秘鲁总统遭罢免落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欣彤。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冬季奥运会女子单人滑自由滑决赛将会在19号晚登场，美国华裔名将刘美妍在短节目后边暂列第三，成为美国队冲击这一届女子单人滑金牌的最大希望之一。而美国华裔代表中国的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突然之间成为焦点，被美国和中国的网民讨伐和攻击，搞到美国警察都要介入。在短节目的比赛里面，17岁的日本新秀中井亚美以个人最佳 78.71 分领先，三届世锦赛冠军坂本花織以 77.23 分紧追其后，刘美妍以 76.59 分位居第三，前三名的分别非常之少，自由滑一战将会决定最后的奖牌隶属。刘美妍目前落后榜首大约两分，是唯一一个进入这个日本三人组竞争格局的非日本选手。根据报道，刘美妍来自三藩市湾区，曾在两年前短暂地退役，之后重新找回了对滑冰的热情，去年在波士顿拿到了世界锦标赛冠军，成为近年来美国女子花样滑冰的代表人物。这个是自2002年以来美国女子单人滑选手还没有再拿过奥运金牌。面对外界这种对终结冠军方的期待，刘美妍表示自己不会想那么多，目标是完成节目，分享我的故事。而刘美妍的家庭背景和过往的遭遇也都再度引发了关注。新唐人报道，她在2022年北京冬奥期间曾经和她的爸爸刘俊遭遇了类似跨国监控的事件，即是被冒充奥委会官员的人索取护照资讯，在加州的湾区被监视等， FBI 介入并且提供保护。他想回起当时既震惊又觉得好像电影那样，但相关部门的介入令到他能够安心地参赛。报道还引述了2022年3月美国司法部公布，说有五名涉案人员被控在美国境内对中国的意见人士进行跟踪、骚扰和监视等行为。而同时间，谷爱凌在这一届冬季奥运会再度成为了美国舆论的焦点。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谷爱凌选择代表中国参赛的争议，表示自己会支持美国运动员，并且希望美国公民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为美国而战，引发社交平台激烈的讨论。社交媒体和评论界对谷爱凌的质疑点，除了她代表哪个参赛之外，还集中在关于她的国籍问题上，是否已经讲清楚？有评论人主张，如果确定已经依照程序放弃了美国国籍，就应该以官方的文件或者是注销记录来到厘清，不是的话，如果长期保持模糊，但是就同时享受两边的资源和市场的红利，外界更加容易质疑他两头通吃。而北京体育馆网站原先那条谷爱凌已经放弃美国国籍的文字后来被删除了，如果心里面没有东西，他们为什么要删了这条？谷爱凌更加被美国的网友叫他做非全日制美国人。 Newsmax 主播更加怒斥谷爱凌，说生在美国，训练在美国，但是就替中国出战，那就是背叛祖国，彻头彻尾的叛徒， 中共抌钱塑造的漂亮公仔。有网友在社交平台问谷爱凌，为什么要代表中国？你不是在三藩市大的吗？还配了个钱包的符号。谷爱凌直接就答了一句，不满你就去喊啦。当他被问到中国境内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的时候，谷爱凌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觉得这个不关我的事。网民就猛烈地抨击谷爱凌，不单止说他是叛徒，还说他是懦夫。有网友认为，经过这一次美国社会舆论的集体谴责和轰炸，谷爱凌想继续做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可以得到良好发展空间的机会几乎已经被全部堵塞，那也有可能迫使他最后彻底地归顺中国，甚至放弃美国国籍。19号的霍士新闻报道，谷爱凌日前表示，他因为代表中国参赛而遭受的批评已经升级到街头人身攻击的地步，导致警方介入。小粉红都好气愤地质问他，国家使了这么多资源培养你，比赛之前就口口声声说要为国争光，而且还没有开始比赛就站在冠军的位上发言，几十家的厂商抢着签约代言，赚的是中国人的钱，结果比完只是拿了银牌，不觉得丢架吗？是不是应该将代理费退一退？一些网友认为，谷爱凌在中国的职业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中共在他身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他最终只是拿到了银牌。而在中国的体育界，如果你不是拿第一，你就是最尾那个，银牌几乎等同于失败。谷爱凌很可能会逐渐地淡出中国公众的视野，静静地回归美国。而男女单板滑雪的波面技巧金牌得主中国选手苏翊鸣获得了冬季奥运会的首个金牌，竟然没有被中共宣传，只是因为他的教练是日本人。苏翊鸣和日本选手森田茉莉在同一日分别拿得了男子和女子金牌，而他们的共同教练是日本人佐藤康宏。比赛之后，三个人相拥庆祝的画面红遍了网络。苏翊鸣是佐藤是唯一信任的教练，甚至立下了终身的承诺。刘美贤可不可以拿到金牌？谷爱凌引发的国籍和认同会不会引发更大的风暴？我们会继续密切地跟进报道。下面来看一个关于健康的消息。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也都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有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买过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去看看吧。中共政权最近可以说是四面楚歌，民众忍无可忍，官逼民反，红二代密谋反袭，他的老婆彭丽媛传出了有异常的变动，体制内外的人都在想着怎样跳船。近几天网络上有一种讲法传了开来，说湖南一名48岁的老农民叫刘述奇，在长期上访无果之后，走投无路之下，用了蒙药一口气麻倒了37名官员，拿着一把镰刀落手，之后全身而退，没被拉。还有一份中共的警情通报的图片，上面说这位年纪68岁的老汉，他离开的时候手里面拿着管道切割机，背上背着一把菜刀，戴着头盔、手套，显然是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 这个消息在 X 平台和各个海外华人的论坛疯传，甚至有人写诗赞他是英雄，说他在这里替天行道。同时间，中共高层的博弈越来越激烈，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近日爆料，以邓小平的仔邓朴方为首的一批红二代已经公开加入了反习的阵营，不再只是在旁边观望，而是打算直接出手对付习近平。习近平之前突然间捉了张友侠，被认为是习近平打破了和红二代之间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迎不上红二代，令到红色家族和他彻底翻面。另外，另一个关键的人物是刘源，他是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仔。有消息说，刘源现在可能已经掌握了中部战区旗下的第82集团军，而且是唯一一个能够同时跨接中共元老派、红二代和军方三大势力的人物。旅居澳大利亚的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披露，太子党正在酝酿在2024年中共二十一大的时候出手，阻止习近平继续连任，而刘源和邓朴方就是这场计划的核心人物。甚至有消息说，刘源已经获得了胡锦涛、温家宝的支持，几个战区表态会拥戴，现在实际上变成了两个中央对峙的局面。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近期频频地露面，还经常在习近平重要出访或者在会议上边出现了站位怪异、距离拉大这些奇怪的画面，被各种的时政节目解读成为习近平和蔡奇亦都翻了面，习近平或者被逼认输，而他的夫人彭丽媛据讲被任命成为了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的专职委员，即是说他开始直接介入军队的人事考核，等于是在他老公最不稳固的政权时刻踏入了有史以来最接近军队核心权力的位置。有评论就这事件解读分析，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内外受困的时候家族的避挡，亦都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试图透过他的太太稳固军心的新尝试。除了彭丽媛，习近平其他的家族成员他们的动向都出现了异常。独立时事评论员蔡尚坤2月18日在 X 上边爆料说，有商人因为同习近平的家姐齐乔乔有来往，被纪律检察委员会约谈，甚至有人紧急删了他的联络方式。消息说，齐乔乔自去年11月之后长期住在深圳迎宾馆，并且被限制外出，随行的人员亦都几个月不可以同外界接触。外界猜测这个举动或者是习近平落命令保护性的禁足，但也都可能是工场之内另外有人在清旧账。随着习近平的反腐败风暴持续，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跳船。近日北京突然间宣布，退休的官员如果要出境必须事先申请审批，不再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政策实际上等于将大批的退休官员亦都关在个笼里面，令到本来就紧张的官场气氛更加人心惶惶。有知情人士爆料，最近有国营企业的高层研究所所长因为他的仔女拿了美国的绿卡，直接被罢免官职落台，在体制内边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大纪元披露，2025年的下半年至少有20名的官员静静地不再担任职务，很多都和家人长期在海外有关，原因就是官方怕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跳船潜逃。除了内部，在外部压力方面，美国国会议员同时提出法案，要求禁止中国公民以免签的方式进入美国海外属地，例如关岛和塞班岛，理由是防止中共透过这些地方的免签漏洞渗透美国体系。另外，近期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原本计划上映的中共统战电影《澎湖海战》突然间宣布撤档。这部以1949年两岸冲突为题材的电影在敏感的时期紧急下架，引发了诸多的猜测。有分析认为， 这个跟目前台海局势的微妙变化有关。中共可能不希望这个时间主动刺激舆论，形成造势宣传。观察指出，现在的习近平自身难保，根本抽不出手来到在台海动武，简直是十灭埋伏。这样打台湾已经变成了空口讲白话。2月19日，川普在华盛顿举行的和平委员会首次会议上表示，美国将会向联合国提供资金，协助他加强职能和确保持续运作。川普指出，联合国拥有巨大的潜力，但还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美国将会与联合国密切合作，推动改革和重振，并且确保相关的设施和运作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他说，我们将加强联合国，令它变得更加有效率，更强大。川普亦都强调，和平委员会将会发挥监督角色，确保联合国运作顺畅。认为联合国如果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和人才，未来仍然可以在全球事务里面发挥关键的影响力。美国长期是联合国出钱最多的国家，不过在川普过去的任内，美国方面曾经暂停部分常规和维持和平预算的要交的款项，并且削减了对若干个专门机构的自愿捐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Mike Watts 这个月稍早之前表示，美国将在几个星期之内支付部分的款项，但是同时要求联合国提升效率和财政透明度，要在资源更少的情况之下完成同等的工作。川普亦都重申，联合国应该致力于解决战争和冲突，它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美国方面将会在提供资金的同时维持推动改革。ABC 19日报道，乌克兰军队在部分南线和顿巴斯方向反击。一些独立战况分析指出，乌克兰军队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重新拿回了超过20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两年半以来最大的单周推进，但是同时在其他地区段承受俄罗斯军队的压力，前线出现的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拉锯状态。另外，近期有报道引述卫星和军事消息来源指出，俄罗斯军队将15架最新型的苏-57隐形战机集中部署到远东杰若姆吉空军基地，距离中俄边境大约280公里，但是离乌克兰战场非常遥远。外界对此有两种解读，一种认为俄军是将最贵的战机搬离前线，避免被乌克兰军队长程打击摧毁，保护压伤底的战机。另一种解读就提醒，向远东部署亦都令到俄罗斯军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限制印度太平洋地区和美国军队的存在，那实际上就保留了一个后备的筹码。同时间，中东局势升温，俄罗斯和伊朗宣布在阿曼湾和印度洋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伊朗军方对外说，演习的目的是提升合作和保护商船安全，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维夫就说得很白，直接地警告华盛顿，如果对德克兰发动任何新的军事打击，等同于玩火，后果将会非常严重。这场军事演习被不少的媒体视为对美国可能出兵伊朗或者是加强制裁的预防性阻吓。普京一方面将部分高价值的空军力量拉离乌克兰战场，另一方面在中东加深同伊朗的军事绑定，对美国两线施压。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达成核协议，美国将会在10日之内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被认为可能是为伊朗设定的最后期限。同一日，川普还决定将同乌克兰战争相关的对俄制裁再延长一年，今年的3月6日之后继续有效。川普给出的理由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 构成了异常而且特殊的威胁。这个举措显示川普在持续施压俄罗斯。2月17日，秘鲁国会以17票赞成、24票反对，通过罢免代理总统克里。他随即在总统府门口向内阁成员道别，正式卸任。克里今年39岁，去年10月才开始接任代理总统，上任不到短短4个月，就因为中餐馆门丑闻而落台。事件的起因是他被媒体拍到私下和中国商人杨志华两次秘密会面。这位杨志华在秘鲁拥有10多家企业，其中包括一个怀疑是拿了政府资金但是迟迟不动工的能源项目，目前正在被调查中。克里否认了两个人的会面有任何的违规行为，但是国会就不买他账，最后他被弹劾。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黄河分析说，这场风波的背后其实是美中在南美洲角力的缩影。美国国务院之前就已经警告秘鲁政府不要以牺牲国家主权换取中共的资金，而中共在秘鲁投资的前海港更加是一直存在不受到公共监管的争议。克里是秘鲁10年内第8次领导人更迭，亦都是连续第3位遭罢免的总统。国会随后选出了新的议长，自动接任代理总统。距离4月12日的全国大选现在只剩下不到2个月。有评论说，秘鲁这件案就是将中餐馆秘会影片向外流出，国会罢免造成了一整套的教材，告诉其他亲中的政客是反中共浪潮在拉丁美洲的第一枪，对其他的亲中政客形成了吓阻的作用，亦都是告诉南美政府和选民听，如果是要经济发展援助可以找其他人，但是跟中共行得太近，政权就会先出事。观众朋友，今日头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转发啦，多谢你们的支持，再见。